门关上。这法本性本即法界，中自见圆满，三生有我念。以藏本来护种龙性法，其其如果光正常故，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八道不定之后，今天继续宣讲行义经。行义经当中宣讲的是一些我在世的时候一些弟子和他人家本身以前的这些因缘。那么这些因缘呢，决定了以后的这些种种不同的显现，种种不同的缘起，种种不同的果报。那么也有这个像佛陀一样成为三界导师的，也有呢像这个目犍连等的成为殊胜的大阿罗汉的，或就是说成为佛陀的上首弟子的，还有呢在佛陀的下下或者解脱的等等等等，很多这个非常就是说是这个不相同的，非常不共的种种的因缘。了知这些种种因缘呢，所以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因果不虚的道理，或者就是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业，如果你做了绝对不会失亡，如果没有做这个业呢，绝对不会会遇的，或者说小业感大果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因果问题，在这些公案当中呢，全部都可以体现出来。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第十五品，出家功德师利必提品第十五。那么在这个十五品当中呢，第一呢，佛陀宣讲了出家的功德，然后第二呢，就讲到了这个师利必提，就是福增。他在听闻佛陀宣讲出家功德之后，那么就说是这个出家的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这个当中呢，也有很多非常就是说特殊的一些这个因缘，学习之后你慢慢可以了知。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摩揭陀的摩揭陀国王舍城迦兰陀竹园中，有的时候是摩揭陀国，不是摩揭陀国，摩迦陀、摩揭陀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个首都呢是王舍城迦兰陀竹林经者当中。当时世尊赞叹出家的功德和因缘，说是出家福德很大，如果准许儿女或者释放奴婢，或者允许人民，或者自己出家入道，功德都无量无边。那么一段时间当中呢，就赞叹出家的功德和赞叹出家的因缘。那么佛陀讲呢，如果能够出家的话，那么可以获得非常大的福德。那么这下面呢就讲了几种情况。第一呢，如果是能够准许自己的儿女出家，那么这个呢福德也是无量无边的。第二呢，就是释放奴婢，释放奴婢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奴婢啊，它是属于这个主人的，他就是说他没有自由，他人生没有自由，所以说属于主人的。那么如果这个主人能够把这个奴婢释放，或者让他解放他，让他自由，让他出家的话，这个方面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或者就是说这个国王允许人民出家，或者就是说自己能够出家入道，那么这些功德呢都是无量无边这个功德非常大。佛陀的心口呢是这样宣讲的。佛陀是辩智，所以说了知哪些做法做怎么样的装束，或者怎么样入道，他功德大，哪些呢功德不大，有些是相似，有些真实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智慧呢就完全照见了。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诚信这个出家的功德，一方面呢对于这个没有出家的人来讲的话，也要诚信出家的功德。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有因缘出家的话，就应该出家，如果没有因缘出家呢也要这个发愿，以后一定要有出家的身份。再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出家的话，你要知道出家的利益因为有些人呢就是说自己出不了家，但是呢对于这个出家的这个问题呢，经常是一种敌视一种反对这样一种心态，这样一种说法呢是不好的。所以说方方面面都要了解。还有呢，已经出家的人呢也应该知道出家的功德。最初出家的时候，也许是因为有些种种的因缘通过病，通过这种委缘不一定是了知出家的功德之后出家的。所以说在出家之后呢，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这样一种出家功德之后呢，也能够对这个出家的身份呢产生一种殊胜的欢喜心就是说不会轻易的说就抛弃这样的身份等等。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出家身份非常不容易获得的功德也是非常的巨大的。所以说不管是出家也好，在家也好，都应该了知佛陀的智慧照见宣讲的出家的功德，的的确确是无量无边的。 下面就开始进一步宣讲。布施的果报虽然很大，可以十次感受福果，与六欲天及人间往返十次，仍不足释放别人出家或自己出家的功德超胜。为什么呢？布施的福报有极限，而出家的福报却无量无边。那么下面是讲这个布施。那么如果自己能够在殊胜的对境当中，或者说是通过一般的物品、殊胜的物品等等，通过这方面能够布施的话，它是有殊胜的果报的。果报多大呢？十次感受福果。那么就说是从现在是往后呢，在这个十次当中都会感受福果。六欲天和人间当中呢是往返十次受乐的，那这个就是这个布施的功德。这个布施的功德虽然这么大，但是还是没有释放别人出家或者自己出家的功德超胜。为什么这样讲呢？布施的福报是有极限的，出家的福报无量无边。前面我们看呢，就做布施还有十次可能福果，或者说在六欲天和人间往返十次。那如果我们的这样一种眼光比较狭隘，或者说我们的智慧比较狭小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已经很大了，十次啊，十次感受福报。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相对于就是说无始无终的这个轮回来讲，你这个十次的福报算不了什么呢？十次的福报，或者就是说，即便是天人在天人当中感受这样一种福报，它的寿命很长，但是相对于无边的轮回来说，仍然是相当短暂。所以说有就是说有极限的这个福德，他只能感受有极限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极限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一旦当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引业尽了之后呢，还是要感受其他的一种业引发的这个种种的痛苦等。而出家的福报呢是无量无边，没办法限量的，因为这个出家呢，他已经内心当中有一种这个出离心，有一种出离轮回的心，有一种向往解脱的心。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心，这样的行为靠近涅槃，涅槃那是会有极限的啊，涅槃的这样的本体或者是实相空性啊等等，它是会有极限的。所以说发心和行为能够靠近这个，越靠近实相，它的福报也就越大了。这个方面就是从一般的布施和出家的福报呢做了一番对比。第二呢，此外持戒的果报可成为五通神仙，享受天人福报，最高可至梵天界。而在佛的教法中，出家果报不可思议，乃至涅槃福报亦无穷尽。那么这一对呢，是对比持戒和这个出家的功德。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这个出家和持戒难道不就是一回事吗？这个方面的持戒是讲共同持戒的。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共同持戒呢？就是说是前面讲这个布施呢，也是大家都能做的。上次国王、下次经理之间都可以做这个布施。那么持戒呢，有些外道修行者也有共同的持戒，比如说有些外道他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实善法还有这个持戒，也有五戒等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外道的持戒，一般的共同的持戒。那么持戒呢，就是说守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等等，在其他的这些宗教当中呢，比较虔诚的宗教当中也有。所以说我们就不能认为一看持戒绝对是内道的，这个一看持戒不一定是内道。那么这个持戒呢，在有些外道的教义当中也是的确存在的。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说外道的有些教法可以升天呢？外道的教法可以得到人生呢？原因何在呢？实际上从一个方面讲呢，有持戒，有戒律可持，有实善法可守。所以说如果做了这样一种福报，为什么不能够得到他的安乐果？肯定是可以获得的。所以说呢，这个外道他也有持戒。那么这个持戒的果报呢，是可以成为五通仙人五通神仙，就具备五神通的这些仙人，还有可以享受天人的福报，最高呢可以到达梵天界，得到梵天的果位或者梵天的眷属的果位。现在呢可以感受殊胜的安乐。那么下面就是讲了，如果你在佛的教法当中出家的话，那么这个果报就不是说最高可至梵天界了，这个果报不可思议。那么这个果报呢，乃至于一直到达涅槃，福报呢是仍然没有穷尽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梵天也好，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欲天也好，虽然安乐，但是呢，就是说仍然没办法和这个获得涅槃的福报相比的。我们再看前面讲布施和持戒，二者之间有差别。前面布施呢，他就是讲六欲天和人间往返十次，他没有讲到你通过布施可以到了梵世梵天界了。但是呢，后面持戒的功德呢，最高可以到梵天。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持戒的功德大于布施的功德。 但是你虽然你的功夫做得很大，但是还是没有在佛的教法当中升起信心出家的功德更加不可思议。因为就是说在佛的教法当中出家，不管啊什么样情况啊，就是说经商的或者解脱也好，迷惑的解脱也好，或就是说是这个出了家之后啊，就是说有戒无戒也好，或者就持戒破戒也好，像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因缘已经在这个佛法田当中种下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福德必定是会导致涅槃的，这样一种福德必定会导致涅槃。那么如果在这个出家之后更加能够清净的修学的话，很快就可以获得涅槃。这只是讲的是涅槃福报这种穷尽的原因，就是这样。假使有人建七宝塔高达33天，所获得的功德绝不如出家。为什么呢？因为七宝塔可以被贪婪凶恶的愚人破坏，而出家的功德反而不会被毁坏。想求取善法，除了佛法实在没有更超胜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用七宝啊造一个佛塔高达33天，那么就这个功德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在有些地方讲来，因为有一个泥巴造一个小泥塔啊，你造个小泥塔一点点大的，像这样的话的功德都非常大的。何况说呢，造了一个高达33天，而且材料是七宝造成的。一方面呢，一般人根本做也做不到，即便做到了啊，功德非常大。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功德啊，没有出家的功德大。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许想，我没功德，我没有这样一个福报去造高达33天的福的，但是你可以出家。出家的功德呢，就是说是远远超胜了用七宝造一个高达33天的宝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七宝塔是可以被毁坏的，可以被贪婪凶恶愚人毁坏，而出家的功德法呢不会被毁坏的啊，不会被毁坏。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他的功德啊，从一个能毁坏一个不能被毁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出家的功德更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前面的这个道理分析，他出家他是随顺于解脱的，直接随顺解脱。虽然你造佛塔也是随顺解脱，但是呢，就是说从出家的角度来讲，他有一个出离心啊，他有个出离心，想要求涅槃、求解脱的心，而造佛塔有的时候是求福报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差别。所以说出家他更加接近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从更加接近，谁更加靠近实相，你的发心、你的行为，从这个方面呢去做些分析啊，有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方面呢就看出自己福报的大小了。所以说下面讲，如果想要求取善法的话，最好就是在佛法上求，当然在世间也可以求取善法，但是真正来讲的话，除了佛法当中，没有更超胜的啊殊胜的福德。尤其是只要能够啊，就是说皈依啊，只要能够出家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善法呢，就无穷无尽的。下面再次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喻来较量这个殊胜的功德。譬如一百个盲人，有一位名医能将他们的眼睛全都治好，使他们顿然重见光明；又有100人犯下挑眼的重罪，一个人有能力解救他们的重罚，令其不致失去眼睛。这两人的福德虽无有限量，还是不如允许他人出家或自己出家福报巨大。那么下面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比如说100个盲人身盲，那就是看不见的啊，有一个灵医呢，就能够通过他的医术啊，把所有的眼睛都治好，让他们顿然的重见光明，这个福德非常大。还有呢，100个人犯下了被挑眼的重罪，就是说他马上要被惩罚了，要被眼睛要被挑出来啊，要被这个挖出来眼睛了。那么其他一个人呢，通过他自己的能力解救了他们的重罚，让他们不至于失去眼睛啊，这个人的福报也是很大的。一个人呢是让盲人重见光明，一个人呢是保护100个人的眼睛不至于失明。所以二者之间都有无量福德，但是呢还是不如允许啊别人出家啊，开去别人出家，或者善待别人出家，资助别人出家，或者自己出家的这样一种福德巨大，没有这个福德巨大。下面讲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施予两种人眼目，但这些人只能各个获得一世利益。况且肉眼的本性就是无常败坏的，而允许他人出家或自己出家，可以相续不断的开启众生永恒的无上慧眼，慧眼则是永远无有毁坏的。那为什么二者之间的差别这么大呢？因为呢，前面两种人呢，就一种是这个医生，一种是有能力解救别人的人。这两种人呢，虽然能够赐予两种人的眼目，两种人眼目前面这个讲很清楚，一个是让人重新获得光明啊，赐予这个盲人的眼目；第二呢，就是保护100个人，让他们的眼睛不至于失明，所以都叫做赐予两种眼目。 但这些人什么叫这些人呢？这个这些人就是讲一百个就是说是这个盲人和一百个就是说犯下罪业的这样一种人，这个叫做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得到的利益是多少呢？各个获得一世的利益。这个不是说从医生和其他的这个帮助人讲的，是从对方讲的，就是说我能够帮助他，他能够获得多少利益呢？就是说最多只能获得一世利益，就在这一世当中他们的眼睛就是说看到了东西，或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是这个不会撕坏眼睛，就在这一世当中能够获得利益。就平时我们有的时候说呢，像朱熹老人讲的是给乞丐布施一顿饭，这个就是半日饱你就能赐给他半日饱，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你能够赐人们眼目啊，让这些人各个获得一世的利益。而且呢，肉眼的本性就是无常，那最终还是会毁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福报有限。但是呢，从就是说出家的功德讲呢，允许他人出家或者自己出家呢，可以相续不断的开启众生永恒的无上慧眼。出家进入这个法门就能够在这个佛法当中获得取舍之道，一方面自己能够取舍，一方面呢也能够让别人去取舍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传灯一样一灯传众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永远不会穷尽的。我出家了，一个人出家了，他是代表这个他代表佛法，所以说他在佛法当中多多少少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学习佛法教义，他就会给十个人讲或者一百个人讲，一百个人呢又会给其他人讲。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开启的是众生无上的慧眼，从自己角度来讲，自己开启的也是无上慧眼。那么就是说允许别人出家也好，他也是开启无上慧眼。然后出家之后是什么呢？出家之后他要做出家的事业，闻思修行，或者就是说弘扬佛法。那么如果能够闻思修行弘扬佛法，就能够相续不断的辗转的来开示这个很多众生无上慧眼。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功德利益，一个是一世的利益，一个是生生世世的利益，一个是毁坏的自信，慧眼是永远有毁坏的自信。所以从这一方面方方面面对比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让人出家或者自己出家的福德功德的的确确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因为慧眼所感福报可在人间天上尽情享受快乐，无穷无尽，最后成就佛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出家功德可以灭魔众眷属，身上佛种，吹灭恶法，长养善法，灭除罪垢，心见无上福业。所以佛说出家的功德比须弥山还高，比大海还深，比天空还广阔。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的利益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慧眼所感的福报，因为慧眼所感的福报呢，是可以在人间天上尽情的享受快乐无穷无尽的。前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布施的十世一天六欲天和这个人间十界呢，外道的共同的十界呢，可以到这个最大到梵天。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出家的功德，在佛法当中出家，不是外道当中出家，在佛法当中出家的话，就是说是他的这个福报的人间天上是尽情享受的无穷无尽，然后最后呢通过这个三个也可以成就佛道。那么这个佛道呢可以从很多方面理解，一个就是直接解释佛道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菩萨道成就之后的佛道，还有一个佛呢这个觉悟的意思就是说生活原理也有觉，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三菩提三菩提呢就是这个佛道，还有广义狭义的讲。平时我们讲佛道呢就是说直接理解成狭义的佛道释迦佛阿弥陀佛等等。那么实际上有些时候呢三菩提这样一种这个觉悟之道，三菩提果位，三菩提佛道，也可以理解成深入的菩提。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个佛道呢可以从狭义可以从广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殊胜的功德啊？为什么慧眼所感的福报呢？有的时候我们想慧眼感福报在人间天上享受安乐有点不好思议。为什么？平时我们讲的话，你如果做布施持戒你可以在人间天上进行享乐，那为什么你得慧眼呢又通过慧眼可以感到福报呢？下面就解释这个原因。出家功德呢就是说可以灭魔众眷属，一旦一个人出家魔的眷属就少一个，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出家魔在这个他的天空当中就会打滚就会哭泣，就会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就是说痛苦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这个说一个人出家就可以灭除这个魔众眷属，一个人出家就可以增上佛的种性佛的种性当中呢又增加一个就是说是这个众生，或者就是佛的种性呢又增加了。然后呢出家之后呢可以摧灭恶法就是说止恶防非修持众善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摧灭恶法，而且呢长养善法增长，然后可以不断的滋养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善法，都是在出家之后 都是在出家之后做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如果就是说是没有通过出家的身份呢，没有通过出家的身份，有的时候觉得呢，就说是不是这么估计。但是如果一旦出家之后呢，也看看自己的这个须发也剃除了，然后穿着个袈裟，有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有烦恼，但是也不就是说不方便现行，或者也不敢在外就是说表面上肆无忌惮的造很多恶业。但是如果你穿了一般的衣服呢，就不一定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还是有这样差别。虽然内心当中烦恼也比较深重啊，但是也不敢随随便便来，像这个像穿着在家人衣服一样随随便便来，这个是不会的。尤其是在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大庭广众当中啊，你穿着一个这个身装，那你还是有的时候会顾及自己身份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就说在这个修善法啊，你的罪过方面呢，也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帮助。当然这个方面我们只是讲这样一种一般的方面讲的。然后如果从真实意义的讲，出家之后呢，他就说一心一意的这个所有的时间、所有精力会用在学习各方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是不间断会增上的。可以心见无上的福业，所以说你在出家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慧眼取舍因果，灭除罪垢，然后心见福业，当然就可以获得无穷无尽这样一种这个无有边际的这样福德安乐，然后可以最终成为佛的原因也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辗转增上善良性循环的这样一种这个一种缘起链，你是说他的福德的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佛陀观察到这些原因之后，就宣讲了出家的功德呢比须弥山高，须弥山实际上是最高的山了，但是出家的功德比这个还要高。大海是算最深的，但是比大海的这个福德还要深。天空算广阔的，但是出家的功德比天空还要广阔。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出家的功德、出家的利益。下面要继续教练二者之间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关系啊，也就是说出家和主老别人出家，像这样一种各自的这样一种福德和各自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下面要讲这样一种，首先讲罪业。假如有人阻挠别人出家，令他们不能实现自愿，罪过十分严重。那么如果一个人想出家，那么一个人呢去阻挠他不管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身体也好，还是通过语言也好，还是通过其他的东西诱惑也好，还是通恐吓也好，反正呢就是说是不让别人出家，阻挠别人出家，或者有的时候呢直接把身体就是说夺过去不让别人出家等等，让他们不能实现出家的自愿的话，这个是罪过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在如今的这个社会当中也出现很多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儿女要出家父母不同意的，有的时候父母要出家儿女不同意的有的时候妻子要出家丈夫不同意的，丈夫出家妻子不同意的，像这样的话方方面面做阻挠的非常多。但是呢佛陀的智慧观察到的就是说不是说随随便便怎么样，如果阻挠出家的话罪过是非常严重的。下面就是比喻，犹如在黑夜之中什么也看不见，此人罪报也是如此，他将深深堕入暗无天日的地狱之中。第一个呢好像黑夜当中什么都看不见一样，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罪报啊，主导别人出家的罪报也是这样的，他将堕入暗无天日什么都看不到的地狱当中去，就说是感受极其强烈的痛苦。犹如江河百川皆归大海，此人罪报也是这样，一切罪恶都集中到他身上，就好像大海是水账，那么就是说江河百川呢最后都会归大海。所以说呢这个人的罪报也是这样，所有的罪业都汇集在他的身上，如果他是成了一种罪恶的汇集的话，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可想而知了。犹如须弥山遭受劫火焚烧无有遗留，此人也是这样，被地狱火焚烧没有尽头。那么须弥山呢遭到劫末火烧的时候呢，连灰尘都不会剩下。那么主导别人出家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被地狱的火焚烧没有一个尽头的时候。下面就是对比就是善和恶之间的一种对比。犹如家流楼西尼药毒性很大，同等重量的这种药和石蜜相比，跟善恶业的果报对比也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加硫楼西尼药，这个是一种毒药，这个毒药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后面呢有一种石蜜，石蜜我们就知道就是什么，就是冰糖就是冰糖叫石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毒药和石蜜都是同等重量同等重量的，同等重量的话就实际上呢就是说二者之间呢有一种这个对比。 啊，一种对比。那么你有这么多的使命，这么重量的使命，你可以利益多少人？你有这么多的毒药，你可以伤害多少人？那么他通过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意思呢？善恶业的果报对比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呢，出家的功德有多大，反过来你阻挠他出家的过失也就这么大。那么你阻挠别人出家的过失这么大，你反过来你赞啊，就是说是你这个赞叹别人、随喜别人、资助别人或者自己出家的功德也就这么大。也就平时我们也讲过啊，就是说是尤其是我们以前学入行论讲安忍的时候，安忍的功德有多大，身份的过失也就这么大。反过来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善和恶之间呢，它有这样的对比，指出的这个例子啊，这个毒药和这个实力对比要说明什么问题？善和恶的果报的对比也就是这样的。他的这个本性，一个是呢，就是说赞助别人出家，一个是阻碍别人出家的，所以说他最后获得了这个安乐，最后所获得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这个一方面呢，就阻挠别人出家，都是讲的做地狱，地狱当中感受。前面讲了六欲天呢，不是六欲天，就是说是这个对六欲天也好，梵天也好，或者就是说乃至于生死当中也好，或者就是说最后获得涅槃也好，这方面的功德也就这么大了。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就是说学习完之后呢，了知这样一种殊胜的业果的自信，对这个业果的自信呢产生诚信。允许他人出家或自己出家，功德是最大的。因为出家之人以修多罗为水洗去烦恼之尘垢，能灭除生死之苦，成为涅槃之因。那么如果能够允许别人允许别人呢，有的时候是主要是指有权利的人就是有权利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也是有这样一种问题，互相之间有一种责任，家庭的责任，然后就是说是父母对儿子等等，夫妻之间呢，他有一种这个责任，所以这个方面也存在一种允许，也存在一种允许。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主人和奴仆之间的关系呢，也是一种允许，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允许呢，就是说是随喜可以别人要出家的咨询你呢当然就是很好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那么有时候呢，就是说是从这个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能够赞叹呢，或者就是说是这个随喜方面别人出家呢，也是很好。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就是说是过度了抓住一个人就出家吧，那个功德非常大，所以这个方面也不行。有的时候呢，别人就不想出家，就是说这样劝来劝去，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效果。就是说是反正出家的功德很大，我可以跟你说出家的功德很大，你自己观察一下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虽然出家功德很大，你要看你的条件怎么样，这个方面要把这个比较客观呢，把这个很多情况都讲。首先让他出家了，最后就是说出家之后怎么样，让别人后悔，这个也不好。就把这些情况，出家的功德有这些，然后你要观察你的情况是这些，你要好好观察一下，你能出家吗？不能出家。如果能出家的话，就可以出家；如果现在不能出家，你怎么样发愿也好，或者等以后因缘成熟的时候也好。上次在讲的时候，上次在就是说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学的。所以说作为这个作为自己来讲，前面我们讲不应该说我是出家的你就必须出家，为什么？因为我都出家了，你为什么不出家？这方面就是不是说是这个了知了出家功德让别人出家的，而是说你应该和我看齐，我是标准，你应该要和我看齐。这个方面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就是相合于我执，这个是烦恼引发，不是说一个什么这个清净的心去引发别人出家的这个方面也必须要了知的就我出家你必须要出家，或者居士就是说我是居士你必须要当居士，也不能出家，这方面都不行。这个都是就是说是你自己看齐了一个我执相应的烦恼引发的。还有就其他问题呢，就是其平时也是讲了很多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虽然功德特别大，功德很大但是也是要看情况而言的。那为什么功德这么大呢？因为出家的人你修多罗就是经就是经典叫修多罗。那么这个修多罗为水洗去烦恼的尘垢，因为他出家之后呢，念经思维经学经等等，所以说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经的这样一种水，佛经像水一样，就可以洗去烦恼的尘垢，也除生死之苦，成涅槃的因。以品仪为主，他让境界之地品仪毗来耶，就是戒律通过戒律为足就是脚一样，因为戒律是行持的戒律是行持去取舍的，所以说以这个戒律的行持为脚的话，就可以踏上境界之境。以阿毗昙为目这个目就是眼睛的意思。那么阿毗昙呢有两种，下面一种解释了，就是说是下面一种解释，就是说是这个经律论都叫做阿毗昙这个阿毗昙实际上有无等法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无等法没有和它相等的法。但是这个地方阿毗昙就是论就是我们就直接理解是论就是论的意思。 那么就是说以阿毗昙为眼睛啊，可以洞察世间上像我们讲的阿毗昙两种啊，一种就是金地论的合称叫阿毗昙，这个叫无等法，就是它可以合称。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专指啊论而言的，专指论藏而言。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论藏云部，阿毗昙云部呢，可以洞察世间上，因为在论藏当中啊，他讲一些万法的共相，讲一些万法的自相，讲得特别清楚。所以说如果你有了阿毗昙，你就能够洞察世间上的论，任意的任意信步于八正道，比他涅槃的要成。从这种意义来说，让人出家或自己出家，无论老少都会获得最殊胜的福报。那么就是说是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那么自己出家也好，或者让别人出家也好，让一种这个不管老少都会获得最为殊胜的福德，那他的这个利益呢是不可穷尽的啊，就是不可穷尽。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福真他这个出家的经验。当时世尊在王舍城迦兰陀住园，那时王舍城中有一位名叫斯利毕提的长者，那就叫福真，年龄有100岁了。他听到出家的功德如此广大，便暗自思维，我如今为什么不与佛的教法中出家修道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实际上就是一方面讲到了他的这个前世因缘，一方面也讲到即便是100岁的老人，那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在出家之后能够精进呢，也能够获得解脱，仍然可以获得解脱的啊，他有这样的意思。那么他听到他100岁的时候才听到佛讲出家的功德，他才知道出家的功德有这么广大，他就开始思维了，现在既然这么大的功德，为什么我不在佛的教法中出家呢？下了决心，可以他开始和家里商量，于是辞别妻子孩子如毕和家大小说，我想出家。他老迈年高，家中大小没有不厌烦他的，对他的话也很轻视，认为他没有什么用处。听说他想出家，都欢喜说道，你早就应该去了，为什么拖到这么晚呢？现在正是时候。那么就是说是年纪太大了就是说是也不能够给家里洗衣服，也不能做饭，什么都不能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家里人都不高兴啊，都不喜欢他，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想当别人说他想出家的时候呢，他是这家里人呢都很高兴，不是说谁写他出家哭的大高兴的啊，很欢喜的，就是说是没有什么用处啊，就很讨厌他啊，就是说你早点出去的好，像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很高兴的，就是同意的，早就该出家了啊，不应该拖到这么晚，现在正是出家的时候。斯利毕提就走出家门前往竹林，想拜见世尊求学出家之法。到竹林以后询问诸位比丘，大悲广利天人的佛世尊大仙现在何处？比丘们答道，如来世尊去别处教化利益众生的，现在不在这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斯利毕提呢，就是这个福真他走出家门之后呢，直接前往竹林精舍，他想拜见世尊求学佛法。到了竹林精舍之后呢，就问佛在不在比丘就是说呢，佛在其他地方教化了，现在呢不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是当时还是主要住在王舍城，因为前面讲的佛住在王舍城家人和竹园当中，可能是暂时去其他地方应供啊，或者在附近的地方去教化众生去了，所以说当时呢是不在竹园精舍。这里的确又问智于大佛大智佛陀的最有智慧的高徒弟子又是谁呢？比丘们指示是尊者舍利弗，他便主上来到舍利弗那里，放下手杖，这里说道：“尊者，请允许我出家。”既然佛不在，他就问了：“佛不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把手啊，或者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佛的高祖，那么就是说是谁呢？最有智慧的高祖是谁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丘，就说那当然就是舍利弗尊者了就是舍利弗尊者。在僧团当中呢，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智佛的。然后呢，就是说他拄着拐杖到了舍利弗那里的时候呢，就放下手杖，首先顶礼然后请求能够允许出家。舍利弗看罢此人，心想他年龄很老学佛问道，坐禅修行，所住众事的这三事都不能做到，便告诉他：“你走吧，你老迈年高，超过出家年龄，不能出家。”那么就是说是他请求之后呢，舍利弗就看了一下这个人也许观察一下这个人。因为有些地方讲是不是花界世子还不好说我们来看一下，有点对不上的样子，有地方就是讲的就是花界世子。然后就是说是舍利弗看罢此人之后呢，就是说就想他的年龄太老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要出家的话，第一个出家之后学会问道这个事情做不成， 啊，就是说学佛法这个事情做不成。第二个呢，出家之后坐禅修行这个也做不成。第三个呢，就是说是重视就是现在相当于现在我们的发心呢，现在的发心也做不成。哎，这个三个事情做不成，那么出家干什么呢？所以现在也是这样的，要不然你加入佛学，要不然学佛问道，那就属于文思了啊，坐禅修行啊，属于修实修的。要不然你都做不到，他们说你都不做，你发心嘛啊，这里做不到。那么三个都做不到的话，你三个都做不到，你别在这儿了。相当于就是酒店了，像这样的话就，但是这个方面是年龄太老了，年龄太老的话，就是说是三个事情都没办法做到，就告诉他你走吧，那就是年龄太大了，超过出家年龄了，不能出家。接着他又向摩诃迦舍、优波离、阿卢吧，这个是卢字，少家兔，这个少字在兔子的上面，就是说是上面，兔子在下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卢字阿卢楼陀等啊，阿卢楼陀的名字叫翻译过来叫无贫。啊，就没有贫穷的意思，无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耨罗陀等请求出家啊，依次又向五百大罗的汉请求，他们都问到你之前问过其他人没有？他回答到我先请示世尊，世尊不在，然后请世尊者舍利弗。又问舍利弗怎么说的？他回答到舍利弗尊者告诉我，你年纪太老，超过出家年龄，不能出家。那么后面呢，又一次向其上手的向摩诃迦舍，好像没有问目犍连尊者，这里面没有目犍连。那么接着他又问这个摩诃迦舍啊、优波离啊，还就是说阿耨罗陀这些大阿罗汉大尊者，一次呢就向五百阿罗汉啊请求出家，他们都问你之前问过其他人没有呢？他就说首先想请示世尊啊，不在的话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佛不在。那么就是说世尊不在，然后呢又向尊者舍利弗请问了，他们就问舍利弗尊者怎么讲的？啊，他就说舍利弗就是说年龄太大了，不能出家，就是这样的。这些比丘说到舍利弗智慧第一，尚且不准许你出家，我们也不能准许你出家。譬如良医向你看病，如果他都舍弃不是的病人，其他的普通医生肯定也都束手无策。由此可以推知，此病人一定有死相。由于一些大智舍利弗不同意，其他的比丘也都不同意。那么就说是这个。那么这些比丘讲的话，在僧团当中大家公认的舍利弗智慧是第一的啊，舍利弗智慧是第一。那么他都不准许你出家的话，那么我们也没办法开始你出家的。这好像呢，就是说是在医生当中的这个上手良医，他很善于看病，他舍弃的病人其他的病人绝对没法看。然后通过这个方面上，为什么舍弃呢？就肯定推荐这个有死相占了一半的医治了。所以说如果舍利弗尊者大智慧都不同意你不开许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开许。所以说因为大智舍利弗没有同意，其他的比丘也都没有同意，也都是没有同意的。所以说呢，也是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阿罗汉的智慧啊和佛的智慧比较起来的时候，的确是比较的，还是有差别。势力必提请求了诸位比丘没能出家，走出竹园，坐在门槛之上，二老辈进来之放声大哭，我有生以来没犯过大的过错，为什么唯独不允许我出家？像优波离是一个剃发的下贱种姓，尼提是一个清除粪秽的人，央觉摩罗曾杀害无数的人，还有陀塞基啊，这个是个机智，陀塞基乃是大水恶人啊，这个鸡也是这个放荡不羁的，这个鸡是的一个异体字，昨天查了半天呢，就是一般的字典上没有。在这个这个菩萨鸡呢是大贼恶人，像这样的人尚且能够出家，我有何罪而不能出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舍利弗请求了这些诸位比丘都没有能够出家，他就是非常失望，很伤心就是坐在门槛当中放声大哭，他开始一边哭一边诉说了。他就说我有生以来呢，你没有犯过什么大的过错啊，为什么唯独我不能出家呢？实际上前面他讲的太老啊，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犯了什么过错不准他出家，舍利弗真的也没说你什么过错啊，就实际上就是太老了。但是呢，除了这个年龄太大之外，他就想他自己想的话，没有犯什么过错啊，为什么唯独不允许我出家呢？他就开始他知道这些情况。优波离尊者现在是大阿罗汉呢就是在这个僧团当中也是属于这个上座也是属于上手了。像这个优波离尊者以前是什么剃发的就是下贱种姓，给这些释迦佛释迦佛一个太子，还有就是说是其他的这些太子王子剃发的人剃发的话，当时印度来讲的不是很高贵的种姓，所以说只是讲的剃发的下贱种姓。尼提是个清除粪秽的人，在后面还有讲专门有个尼提得度品，在尼提得度品当中会讲他的一面。 还有呢，央宣摩罗啊，这里我们都知道杀了999个人的，最后被佛度化放下屠刀，立即成佛，这个成语啊，也就从他来的。那么就央宣摩罗曾经杀害了无数的人，还有就是说陀塞基，陀塞基这个还不清楚啊，后面有没有不清楚，他也是个大顶恶人。像这样的人尚且能够出家呢，我有什么罪过呢？阻止我不能出家呢？啊，一边这个哭，一边在这个在讲，在数落这些事情。说这话时，世尊立即涌现在他面前，放大光明，相好庄严，犹如刀立天王第四的七宝高车。佛问佛真，你为什么哭泣？当时长者听到佛的梵音，满怀喜悦，就像儿子见到父亲一样啊，五体投地给佛施礼。那么就是说是正在说的时候呢，佛陀的天耳呢，像这样的神通是完全照见的，马上涌现在他面前安慰他。首先呢，放大光明啊，显现相好的庄严，犹如这个刀立天王第四的宝啊，就是七宝高车一样。在这个状态当中，问佛的你为什么哭泣呢？长者一听到佛的声音非常的柔软，而且就非常的亲近，听到声音之后呢，马上就很高兴的满怀喜悦啊，就好像儿子看到父亲一样，马上就给啊，就是五体投地的给佛施礼。对佛哭诉道，一切杀人做贼妄语诽谤下贱的众生都可以出家，唯独我有什么罪，单单不准许在如来教法中出家啊。就像好像这个儿子受了委屈了，然后一看父亲之后马上要给啊父亲要这个要诉说他受到的委屈一样，他就是这个时候佛的问他你为什么在哭泣的时候呢，他就马上给佛哭诉，他就是说这些杀人的恶贼啊妄语啊啊，造这么多罪业的人都可以出家，那么我有什么罪业单单不允许我出家呢？我一家大小认为我太老了，不再用我，现在与佛法中不能出家，假设返回家中他们一定不接纳我，我还能到哪里去呢？看来我今天只有死在这里了。他就是说呢，因为就是在家里面呢一家大小认为太老不中用啊，就是说所以说呢啊，我就想要在这个佛法中出家，但现在佛法中也不能出家，就没地方去了。如果返回家中的话，就是说他们一定不接纳我，因为他再老的话，这些家里人的这个态度啊，说话的这个什么气氛的语气啊，也能听得出来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他走的时候，就是说你为什么现在才去啊？这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非常不喜欢他待在家中，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回家的话，肯定不接受我。那么现在呢，生产中也不接受我，我就没有地方去了。那么看起来的话，只有在这个地方死了，这个地方才是一个办法的。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内心当中也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状态。那今天讲的是。